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今天是2023年1月3号，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秦刚通话，讨论美中关系。年终报道，中共把癌症带到世界。美国国会两党新年持续抗中。
We ignored China for too long.
我们忽视中国太久了，现在我们正试图迎头追赶。
中国政府抗击新冠成与败，中文推友怎么看？日本将研发3000公里远程导弹，因应地区安全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请陆洋介绍一组最新国际动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说，他星期天与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陆洋，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好的，宇宙。布林肯说，他在与秦刚的电话中讨论了美中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前，在北京和华盛顿寻求稳定关系之际，56岁的秦刚取代了过去10年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毅。秦刚担任驻华盛顿大使17个月，任期相对短暂，但是他恰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恶化。宇宙，
事实上，美中关系之间还夹着一个朝鲜呢。据称，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对军方领导层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陆洋，
是的，宇宙。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天1月1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天元帅在上周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年会上被替换。官方没有说明朴正天被解职的原因。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朝鲜官方电视画面显示，朴正天端坐在主席台头牌，垂着头，而其他代表则举手表决人事问题，他的坐席随后空出。宇宙，
很悬呐。独裁体制下，伴君如伴虎。那么说到朝鲜呢，又牵扯到日本。日本共同社星期六12月31号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正在安排研发多款可以在2030年代部署的远程导弹，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陆洋，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报道说，这款导弹可以攻击朝鲜境内的任何目标，也可以攻击中国境内的许多目标。日本内阁一周前批准的下一财政年度初步预算金额创下纪录，高达114.4万亿日元，相当于大约8630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军事和福利开支，其中的军事部分为了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以及一个难以预测的朝鲜所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宇宙，
谢谢陆洋。除了战争之外呢，毒品是杀人于无形之中。那么在令人致命的毒品阿片问题上，美国政府在行动了。美国司法部对美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商之一提起诉讼。陆洋，这起诉讼我们看到什么重点呢？
这是上周四12月29号提起的民事诉讼。司法部指称，美元伯根公司及其两家子公司违反了受管制物质法，没能向美国缉毒局报告至少数十万宗处方止痛药的可疑订单。诉讼说，这家公司多年来将利润置于其法律义务和美国人民的福祉之上。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1999年以来，美国的药物成瘾流行病已经造成100多万人死亡，而阿片类药物是美国用药过量死亡的主要驱动因素。宇宙，
谢谢陆洋，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冠疫情的最新动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疫情正在让中国举国遭遇劫难， 同时也再度威胁全球。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志远来为听众朋友报告新冠疫情的最新发展。首先呢，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呢上个月初突然松绑之后，全国几乎先后经历海啸般的疫情飙涨。但是呢，在进入新年之后，星期一有许多民众纷纷走出了家门，试图恢复各自正常的户外活动。志远，请您告诉我们民众情况如何呢？
好的，星期一是中国的国定假日，而且北京街头的车辆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增多，人们纷纷外出，前往一些大型的户外娱乐场所。但是一些小型封闭的场所，例如餐厅，生意恢复得很慢。从报道上看，恢复正常户外活动的民众倒是兴致勃勃。根据路透社记者在北京什刹海公园的溜冰场和冰车场的观察，在冰场上享受乐趣的民众情绪都很高昂。封控结束后，我们无需再扫描健康码，也无需检查旅行码。路透社引述什刹海公园冰场上一位阳性市民的话说，所以我们现在自由了。一周
好的，志远，封控和解封呢都重创了经济。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2月份连续第三个月萎缩，而且速度呢是近三年以来最快。志远，据说呢原因是北京突然取消新冠病毒防疫措施之后，病毒感染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生产线，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这么回事。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12月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11月的 48.0 降至 47.0， 这个数值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低于50表示萎缩，高于50表示扩张。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估计，中国12月累计感染人数可能达到了1860万。有分析表示，感染人数激增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劳动力短缺，并加剧供应链中断。宇宙
好的，志远，事实上呢，三年前在中国首次被发现的新冠病毒目前在中国再度迅猛传播，专家预测中国的14亿人口未来几个月可能面临艰难的局面。那么专家们提出怎样的数据来支持呢？志远，
是的，宇宙，专家们预测明年将会有100万至2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但实际上在全球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预测死亡数字已被证明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而中国由于信息共享的不透明，更使这项工作显得尤其复杂。目前还不清楚疫情爆发面积具体有多大，因为中国已经减少了检测，并且已经停止报告大多数的轻症病例。宇宙
情况呢的确是让人很不放心，这其中呢也包括台湾在内啊。事实上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天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必要的协助，以帮助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志远，蔡英文是在什么场合做出这番表示的呢？
好的，宇宙，蔡英文是在总统府发表传统新年致辞中这么说的。他表示，我们看到近来中国升温的疫情状况，只要有需要，基于人道关怀的立场，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有个健康而平安的新年。但蔡英文没有详细说明将提供什么样的必要协助。宇宙
好的，志远，在国际层面上呢，世界卫生组织据说星期五与中国官员就中国全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激增的情势呢举行了会谈，并且呢也敦促中国分享实时的数据，以便其他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志远
好的，宇宙，世卫组织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寻求有关疫情的进一步信息，并提供世卫组织的专业知识和进一步支持。世卫组织也指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疾病防疫控制中心的官员向世卫组织介绍了中国在流行病学、变异监测、疫苗接种、临床护理、沟通和研发方面的战略和行动。中国感染病例激增引发了全球的担忧，并且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数据报告的质疑。尽管一些医院人满为患，停尸房不堪重负，但官方的病例和死亡数据却很低。宇宙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国际上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呢又加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登机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志远，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宇宙，澳大利亚卫生当局周日表示，从1月5号起，所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航空旅客 都需要出示在出发后两天内进行的 COVID-19 检测呈阴性。加拿大当局在周六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了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也将于1月5号生效。宇宙，
好，谢谢志远带来新冠形势的国际国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分享有关新冠疫情的深度报道，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疫情火烧眉毛之际，药品短缺对于病人来说呢，可以说是火上浇油。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陆阳，
以官媒为首的中国媒体有着正面报道负面新闻的历史，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20年的疫情爆发，中国媒体常常聚焦这些灾难中的好人好事，忽略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犯下的错误，这被不少民众批评为丧事喜办。中国各地在突然开放之后出现了大范围感染的现象，药品供给也开始跟不上，不少民众表示难以买到退烧药和止疼药等缓解新冠症状的药物。一些报道称，民众邮寄给朋友与亲人的药物被偷，官方并未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月2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该言论引起了网民的不满，在一条相关微博下，一条点赞较高的回复写道，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另一条回复讽刺地说，人民至上，哈哈哈。尽管药物短缺是民众目前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但是中国的各大新闻平台却选择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报道这一问题。他们最常用的角度是突出在药物短缺之下普通市民相互帮助的暖心案例。人民日报报道称，广西一位医生将诊所里的备用退烧药贴在诊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费拿取。新华社报道了山西一家药店免费发放1.8万片退烧药给民众。环球时报赞扬了济南一位市民将自家的退烧药挂在窗外供邻居选用的例子。中国新闻网报道了西安一名村医将退烧药免费发给村民的故事。中国日报称，贵州一家药店免费发放10000片布洛芬。除了官方喉舌之外，各地方媒体和以新闻报道为主的机构，例如新京报、澎湃新闻、凤凰网等，也加入了宣传免费发药试剂的行列。在一条类似的正能量新闻下，网民们指出了此类报道方式的荒谬。短视频平台时间视频报道了江苏一位女子为了防止寄给男友的布洛芬被偷，特别将药藏在了茶包里寄出。报道称，其男友在拿到药后表示觉得非常有趣，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一条高点赞的回复却批评说，又在搞低质新闻了，也不想想医药难求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普通人被逼无奈，药物互助，官老爷还从中看出了乐趣。媒体对放开后社会问题的正面渲染和普通网民对突然松绑的不满形成了对比。
谢谢陆阳带来文浩的报道。那么中国政府抗击新冠疫情的成与败，推友怎么看呢？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毋庸置疑，新冠在中国各地排山倒海的爆发，让中国政府是颜面尽失。如今呢，中共的宣传机器正在竭力的回避中共是否考验失败的问题。推特中文用户呢，就此是议论纷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共当局在没有国内外专家所呼吁的必要的准备措施的情况下，一下子突然完全放开疫情管制，导致中国出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情况最严重的疫情大爆发，每天新增感染人数数以千万计。世界卫生组织担忧中国不提供相关疫情数字，令人担忧更严重的疫情再度从中国发源并波及世界各国。 在不受中共宣传部门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上，中文用户纷纷就应对新冠疫情与中共的治理能力问题发表意见。有的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还有的说做好事千疮百孔，做坏事滴水不漏。更有网友说封控不管饭，放开不管药。另一网友说，如果没有中共政府，疫情应该到不了第三年，从世界第二经济体变成疫情完全无法自理的国度，习氏治理一塌糊涂。还有网友称，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早就下台了吧。在202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酿成的疫情大爆发是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一话题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的禁忌话题，在相对自由的推特上则是常见的。疫情只能凸显中共的恶毒，明明国外的疫苗更好，它就是不允许进口，明明药品短缺，它却不仅不增产，还阻碍德国美国的免费援助，明明以人民巨大牺牲争取了三年时间，它却持续躺平，不仅没有提高医疗能量，还只是医院各种拒收。中共仇恨敌视人民至深，他绝不让你过哪怕是一天的好日子。
各位听众朋友，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中文推友如何议论中共抗疫的成与败。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线转向美国政坛对中共的观感，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回顾2022年，尽管华盛顿政坛的氛围经常随着党派不同而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个党派在一个议题上几乎总能迅速地凝聚各自的共识，这就是应对中国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年终报道，中共把癌症带到世界，美国国会两党强调持续抗中，由陆阳播报。
回顾2022年12个月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随着华盛顿和北京在诸多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进一步加剧，这些议题主要包括贸易、人权和台湾。在与中国有关的经济和人权问题方面，美国国会两党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基本一致，共和党人则还更加的积极关注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尽管在立法措施内容上时常有所不同，但是民主共和两党都主张美国此刻必须团结起来应对中国挑战。自2021年本届国会开始以来，参众两院共有超过400项与抗衡中国主题有关的法案，其中至少120项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提出法案的数量凸显了两党对中国议题的重视日益增加。不过，虽然提出法案的数量庞大，真正获得国会通过的法案却并不多。尽管如此，每一项都至关重要，这些讨论常常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2022年8月，国会在酝酿几个月之后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内容包含了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的核心内容，以及备受各界关注的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的投资。芯片法案将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与研发提供527亿美元的投资，以抗衡中国对芯片行业的大量补贴。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案将为美国公司对外投资建立审查机制，旨在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 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与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2022年12月刚通过的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也提到了要提升美国实力与中国在全球领域抗衡。拜登政府和国会民主党都主张对中国寄出的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强硬措施，这也获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忽视中国太久了，现在我们正试图迎头追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吉姆·里斯参议员12月23号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明年的外交优先议题仍会聚焦中国。他说还有许多要做的。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年终报道，中共把癌症带到世界，美国会两党强调持续抗中的第一部分。2022年中国议案一步接一步。休息一下，继续为您带来第二部分，新国会中国委员会持续抗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您继续收听李毅华年终报道，中共把癌症带到世界，美国会两党强调持续抗中的第二部分，新国会中国委员会将持续抗中。
可以预见的是，对华强硬牌仍将大篇幅的主导2023年新国会的外交政策讨论。众议院预计将成立一个专责中国事务的委员会。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显示，2023年1月3号上任的新国会将由共和党人掌控众议院。已经表态将竞选新国会议长职位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2022年11月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的时候表示，如果他顺利当选为议长，他将成立一个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聚焦协助美国出台政策应对中国挑战。麦卡锡点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领导这个全新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加拉格尔众议员在对美国之音谈到这个新的委员会的时候指出，向美国人民说明为何中国挑战确实存在，而且急迫，是首要任务。加拉格尔强调，他希望新国会中的中国事务委员会能够召集两党成员共同讨论和制定与北京抗衡的长期战略。在谈到2022年美中关系间最为迫切的议题时，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成员的加拉格尔议员直接指出，短期之内最重要的是在台湾议题上遏制中国。加拉格尔说，我们进入了最大危险的关键时期。他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尽一切所能寻求硬实力，在台湾议题上团结西方国际阵线，来制止人民解放军做出蠢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台海两岸的安全局势随之瞬间升温。尽管两岸局势紧张，两党议员仍然接力先后访问台湾，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据台湾外交部，包括佩洛西在内，2022年共有37位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访问台湾，为近年之最，其中超过半数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到访。最近一团抵达台湾的是在2022年12月17号到22号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匡熙恒率领包括其他三名众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访问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朗兹对美国之音强调，国会方面对台湾的担忧已经体现在2022年12月刚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这项总额达858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开支，内容包含了超越以往规模的大型对台军事援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美国重返印太地区，台湾海峡的安全局势是这个策略的核心之一。
谢谢洛阳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年终报道。我们还将继续播出更多年终报道，请各位听众朋友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之后，主办国卡塔尔面临一个怎样的实际问题，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翻新了一座旧的，建造了七座全新的最先进的体育场。那么现在比赛结束了，这些体育场怎么办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由志远播报。
体育场的维护成本很高，即使空着也是如此。一些专家说，这些是卡塔尔为本国建造的白象。白象一词可以追溯到泰国，白象在当地受到尊敬。佛陀的母亲梦见一只白象入府而受孕生下佛陀，泰国国王会以白象作为礼物馈赠给他人。但是喂养和安置一只神圣的庞然大物需要巨额开销，可能会耗尽受礼人的财产。奥林匹克领域的学者让卢夏佩莱表示，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为大型体育赛事建造硬件设施的城市。
You need someone, some people, some organization to put money to run the facility.
让卢夏佩莱说，你需要一些人、一些组织投入资金来运行这个设施，运行长达30至40年，这比建造它更昂贵。巴西一直在为维护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场馆的费用而苦苦挣扎。出于安全考虑，奥林匹克公园于2020年关闭，南非2010年世界杯的许多体育场都难有用武之地，希腊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废弃了一些场馆。工程学教授莫阿梅亚库池说，卡塔尔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避免这种命运。
When we start digging in and then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doing, how they are doing it, it is not that bad.
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教授莫阿梅亚库池说，当我们开始深入挖掘之后，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做时，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创新的方法，可能会从源头上实际改变世界杯或其他大型赛事的组织和建设方式。也许卡塔尔最具创新性的是974体育场，它由集装箱和模块化钢材组装而成，因此可以在世界杯结束后拆卸。没有体育场也就是没有了白象，一些体育场的上层座位将被移除，当地的俱乐部和球队将在这些简化的场地进行比赛，其他体育场将作为酒店、办公室、购物中心、健康诊所或社区中心。卡塔尔还计划将其体育场馆用于未来的赛事，包括2030年亚运会。尽管如此，夏佩莱仍怀疑卡塔尔能否证明建造所有这些体育场馆的费用是合理的。
If you organize every year a major tournament in Qatar using these stadiums, yes, maybe it will work.
让卢夏佩莱说，如果你在卡塔尔每年组织一场大型锦标赛来使用这些体育场馆，那样也许会奏效。与此同时，当地的球队可能会吸引几千名球迷来到一个拥有20000个座位的体育场，但场馆在闲置的所有时间里都会赔钱。至于将他们改造成酒店和办公室，
There are already hotels in Qatar. Many office towers also.
让卢夏佩莱说，卡塔尔已经有不少的酒店，还有许多办公大楼，所以我认为这种改造将会受到限制。但夏佩莱补充说，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酋长国来说，钱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They are so rich tha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他说，他们太富有了，这并不重要，而且没有公众舆论或任何民主声音的控制，所以真的没有人在乎。这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国之一的又一次财富展示而已。
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播出时间已经改为北京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9点播出，请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